马上天下第56集。陈秋实听闻刘所柱这番言语啊，直扑了脑袋。他们都是保护我的，使什么坏呀？你大可放心，现在怕我不安全的不仅是你，还有新编第七师。我要是在今天在这里被人谋杀了，那么新编第七师就完蛋了，你明白吗？刘所柱抓耳挠腮的想了想，明白。你还是没有明白。不管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我命令你撤回潜伏哨睡觉，迎接新的战斗。后半夜了，梁楚韵还丝毫没有睡意，披衣下床，伫立窗前，他看见月亮已经挂在中天之上，他想起了太行山的月亮，月光照在群峰叠翠的山谷里，就是一首悠远的诗。那时候他还年轻，对革命充满了激情。他16岁刚初中毕业，就跟随着先生廖天丁来到了太行山。那时候的他都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突然有一天，同伴田秋韵神秘地跟他讲，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女战士以后都要给老革命当老婆。他说，你胡说什么，我们是来革命的，怎么会给老革命当老婆呢？这跟封建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啊？田秋韵说，这是真的，给老革命当老婆也是革命啊，可是我不想嫁给老革命，我想嫁给冯之良。冯之良也是廖天丁的学生，同梁楚韵和田秋韵一起来到太行山的，人长得很文静，在抗大学习过，绘画地图，受到程旅长多次夸奖。而梁楚韵呢，她那个时候谁她也不想嫁，她觉得让她嫁给老革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革命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儿啊，把革命同男女婚嫁搅在一起，这简直就是对革命的亵渎。后来呢，田秋韵又跟他讲，程旅长非常器重那个叫陈秋实的战术专家，而陈秋实因为在情感上受过刺激，出现了精神障碍，程旅长希望用爱情的力量呼唤他觉醒过来，当时物色执行该项任务的第一个人选就是梁楚韵。那时候他已经认识了陈秋实，张和玉战斗结束之后，他还采访过陈秋实，以后呢，甚至还在文工团里跟陈秋实合演过三打穆家寨。以他那时候的年纪，虽然不能完全摸透组织上的意图，但他还是朦朦胧胧地感到组织上这样安排是有深层次含义的。奇怪的是，那时候他既没有排斥，也没有更多的想法，那时候毕竟还年轻啊。再以后，他跟随干部团来到了大别山，情况突然起了变化。在他的眼皮底下，陈秋实连续打了两个漂亮仗，一个是武打，一个是文打，精彩绝伦，是绝无仅有啊。尽管他比自己年长十多岁，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在当初的淮上支队，除了陈秋实，谁还能打动他的芳心呢？掰着手指头数上3000个，别说那些土豹子，就是年轻的参谋干事，甚至是战报和剧社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能跟那个人相提并论。他们的差距遥远如同月亮和太阳。梁楚韵创作的剧本《应该审判谁》已经排练了，但是啊，没能上演就停了下来。因为停战令下达之后，上级要求政治宣传工作尽量回避敏感问题，避免刺激国民党。好在梁楚韵同时作为战地报社的主笔，写了一系列的报道，基本上真实和完整地反映了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前后以及关停部战役的始末。这些文章先在支队油印的战报上发表，后被江淮省进步报纸《江淮日报》连载，有些呀还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为以后部队整理战史提供了最原始的依据。现在梁楚韵又被新的创作激情燃烧着，他已经构思了一个题目，叫做把酒问青天，不是剧本，当然也不是通讯， 他要把他认识陈秋实前前后后的细节再梳理一遍，写一部小说。灵感燃烧，思如泉涌，这是多么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比这更折磨梁楚韵的是，为什么在太行山的时候，组织上没有把那层意思挑明呢？组织上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意思呢？如果组织上已经淡化了这个意思，他该怎么办？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呀。他感到他现在同陈秋实的距离已经十分的遥远，陈秋实在他的心中差不多都快成神了，那他怎么才能有机会跟一个神表达他的心迹呢？陈三川在西荒集憋了一个多月，他终于憋不住了。部队天天在集合边上耍大刀，沉闷得很。而一河之隔的国民党守军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搞来几个女戏子，花枝招展，妖娆无比，是风骚万分呢。经常到集合大桥招摇，走到一半就开始抛手绢、唱情歌，弄得部队是眼花缭乱。不光眼睛乱，这心里头也很乱呢。陈三川让战士们用木材和毛竹搭了一个瞭望哨，每天都要上去观察一阵子，有时候看见对面有军官走动，忍不住就把枪举起来瞄准，咔咔的摆弄扳机，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好，消灭一个，好，又消灭一个。枪当然是空枪，但是陈三川开枪的欲望是日益强烈。有一次副营长许德才看见陈三川把枪装上子弹，好家伙，这脸都吓白了，追着陈三川的屁股就喊了：哎呦，我的爷爷，你可不能随便开枪啊，啊，我跟你说，陈旅长说了，非常时期谁挑起事端就枪毙谁，你知道吗？老子开枪不打人，打兔子总可以吧？你可拉倒吧，打兔子也不行，你这里一开枪对面找茬，麻烦就惹大了。陈旅长还在淮上州呢，你开枪，那陈旅长不就成了他们刀板上的肉了吗？陈三川掂掂手里的枪说：呀，他妈的，老子就是想开枪，这玩意儿都快生锈了。许德才说了：嗨，你开枪可以，但是你得把子弹退下来。咱们来这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团长说的清清楚楚啊，我的任务就是制止你胡来，你知道吗？你。陈三川横了许德才一眼，哼，心琢磨这个没脾气的主啊，也没吭声，哗啦一下拉开枪栓，把子弹退出来了，往桥上看了一眼，说：呀，老徐，你看女人又来了，跟我上去看去。两个人爬上棚子，许德才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哼，这他妈一看就不是正经的戏子，是婊子。也许啊，戏子婊子都是，国民党的兵真快活呀。我说老许，你说话要注意啊，难道你想去当国民党的兵吗？许德才直摇头啊，我他娘什么兵我也不想当啊，我就巴望着陈旅长他们谈判成功，我回家还是炸油条。我都快40岁的人了，还给你这个半大橛子当副手，这他妈叫怎么回事啊？这叫我婆娘守活寡守了7-8年了，我老是不回家，她要是给我戴绿帽子我也不知道啊。哎呀，我说老许啊，就你那黄脸婆浑身都是油条味儿，有人偷吗？哼，这可难说，再丑的女人也是女人呐。东河口出贼呀，当年还有人偷我的油条呢。还这指桑骂槐说的可是他陈三川呢。陈三川一听，这他妈我都忘了你还记得？哼，要不是看在抗日的份上，我差点就打你黑枪了，我跟你说。许德才啊，在淮上支队是年龄最大的连长，整编的时候陈三川和刘所柱都当了营长，许德才呢本来也是准备安排当营长的，可是许德才死活不干。许德才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个包袱，沉甸甸的，看这分量足够一头驴驮的。随后呢，就被手下的排长报告给了团长马建科。马建科让许德才把包袱皮打开，这包袱摊了一地，里头是什么都有啊， 日军的钢盔、军服、皮带、药品，还有半袋子黄豆、一铁皮桶的汽油。马建科黑着脸问：“徐德才，你这是干什么？”许德才老老实实的回答：“抗战胜利了，我得回家了，我要炸油条去，再不炸呀，我这手艺就废了。”马建科一指许德才这鼻子：“瞧你那点出息啊，抗战胜利了不等于革命胜利了，我们还有比炸油条更重要的工作，统统没收。”许德才一听：“哎呦，团长冤枉啊，这不是公家的东西，这都是打扫战场过后我捡来的。”“捡来的也不行，也要交工。”“我说团长，我抗战七八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当连长不怕死，长岭山战斗我打死过两个鬼子。”“那也不行，现在没有说部队解散，你一卷铺盖涣散军心，那是要枪毙的。”“你就是枪毙我，我也得回家呀。你看我都快40岁的人了，比团长你还大6、7岁，再打仗我跑不动啊。”“许德才呀，许德才，你官升一级，不去想怎么杀敌立功报答组织，反而要开小差，简直就是反革命。”许德才还是哀求说：“呀，就让我回家吧，我婆娘等我7、8年了都，她要是改嫁了我怎么办呢？”马建科一摆手：“改嫁了好办呢，等你官当大了，可以娶个如花似玉的城里小姐，让你那黄脸婆呀把肠子都悔青去。”七搞八搞，这许德才最终没有走脱。但是啊，因为他已经有开小差的思想了，这营长是不能当了，就调到陈三川的手下当副营长。部队开往西荒集的时候，马建科又找到许德才谈话说：“老许啊，你是老同志了，年龄大有年龄大的难处，也有年龄大的好处。陈三川这小子是个半吊子呀，打仗不怕死我放心，平时不信邪我不放心的。你们到西荒集执行任务，最重要的一点，凡事都要听命令，绝对不能擅自行动。我给你临机处置的权利，一旦发现陈三川蛮干，你先把他的枪给我下了，关起来等我处理。”许德才咬牙切齿地说：“呀，好，行，有机会我就把这个半吊子给关起来。”“那也不能随便关啊。”“我当然不能随便关呢，我得设个陷阱让他自己钻。”“我说老许呀，你要是真给他下套，那被枪毙的就不是他，而是你。你老许别以为别人喊你小诸葛，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了，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许德才这才说了实话：“团长，你就放心吧，陈三川那个愣头青我防都防不过来，哪儿还敢给他搞陷阱啊。”尽管许德才像条狗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陈三川，可一不留神，这伙计还是把纰漏捅出来了。集合东岸马坡街的守军是新编第70师2旅4团1营。抗战胜利之后，国军上层刮起了一阵接收大风。啊，什么接收大风啊？中层以上军官是中饱私囊，肥得流油啊。下层军官呢，小打小闹也搞了一些，可以说是贪污腐化成风。马坡街本来就是个风情所在，因为有水运码头，又有早年军阀修的公路交叉而过，交通便利，是江淮和河南湖北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街面上酒楼茶肆林立，淮上州的达官贵人不少，外事呢也秘密安插在这儿，所谓抗战夫人随处可见的。有了这个背景，商贸更是繁荣，明记暗娼，死灰复燃，有些酒楼啊、洗园子呀，同时兼做这些皮肉生意。守军军官呢，多数都是嫖客，逐渐有人酒嫖生情，做出一些浪漫的事情。有一天，陈三川在瞭望哨上枯坐，百无聊赖，正无精打采呢，突然间这望远镜里头啊，出现了两个人影儿，一个像是军官，另一个花枝招展，眼见的是女人。 这段河面宽不过40丈，陈三川看得真切呀。起先还是好奇，眼看着这对男女钻进对岸河湾的竹林里头，看着看着，陈三川激动起来了。嘿，他终于找到事情做了，呼啦一下从棚子里跳了下来，二话不说绕着堑壕跑了一圈，把全身跑得火烧火燎的，然后钻进这边的林子里，三下五除二脱掉军装，抱了一堆竹叶埋好，只穿了一个黑布短裤，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潜到了河里头。时值初春，乍暖还寒，陈三川的心里呀，这会儿功夫却是热乎乎的。这一个多月过的日子就像坐班房一样啊，这回他总算找到乐子了。当天晚上，新编第七师的电话呼呼的响个不停，接着淮上独立旅的电话也响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新编第七师首席代表陈东山提出紧急会晤，通报了国军一名连副在马坡街南边的河湾里被人掐死，身上手枪财物悉数被抢，其女友只身逃脱不知去向。而这件事情只能解释是河西新四军守军所为。